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呢，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更欢迎你使用 KKBOX， 这样就可以听到黑糖在每一集节目最后为大家选播的电影歌曲咯。纪录片记录真实的人生故事，今年第55届瑞士真实影展呢，台湾有一位新锐导演罗以山呢，他的作品《雪水消融的季节》入围了竞赛单元的奖。那这个影展呢，也是唯一一部台湾入围的作品，非常的不容易。这个电影的故事的背景呢，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尼泊尔山难事件。那这个山难的主角也是影片里头被记录的对象，是导演罗以山的高中好友陈君，还有陈君的伴侣盛月两个人。那这部纪录片当然也谈到山难结束之后留下来的人，包含导演本人，他如何去面对挚友离世的这个伤痛的经验。罗以山导演跟他的高中密友陈君，还有他的好友的伴侣，本来是三个人要一起去尼泊尔践行旅行的，中间因为一些缘故失去了联系，两个月之后呢，才收到对方的消息，原来是他们遇上了罕见的大风雪，两个人被受困在溪谷旁的一个狭窄的岩洞里头，到第17天才被搜索队给发现。这个时候呢，好友陈君已经在获救的前三天离世了。那当然伴侣幸存之后呢，把好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写下的一些书信还有遗书留给了导演。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就是谁活下来就要负责说出这个故事。于是罗以山导演呢，决定拿起摄影机跟他幸存的好友伴侣盛月再次走进山林，一起面对好友的遗愿，甚至想要一起回到同一个目的地，也就是陈君山难离世的那个岩洞。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要如何面对创伤，并带着记忆走向未来呢？这部纪录片导演花了7年的时间制作，他如何面对生死、山林还有性别认同的故事。《雪水消融的季节》这部纪录片也即将在9月27号上映，所以今天电影人的位，我们邀请到《雪水消融季节》的导演罗以山来分享这部电影的制作。节目最后呢，声音的味单元也将分享60年代的西洋老歌 Tell Rola I Love Her。 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罗以山导演大学时就读的是历史系，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曾经参加第一届金马青少年电影课。哇，这个电影课果然是对很多年轻对电影有兴趣的孩子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哈。那当然不是本科念电影的他，最后呢参与了纪录片的制作，还花了7年的时间完成首部的作品，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罗以山导演。嗨，以山。
Hello， 黑糖导演好，大家好，我是《雪水消融的季节》的导演罗以山。
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很不容易，而且是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而且甚至在电影的过程当中，你决定去重走一趟你的好朋友陈君那一趟，慢慢步向死亡的尼泊尔之行。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对我来说，就是回到尼泊尔这件事情，它有很多层面的困难。那撇除掉就是电影制作、跨国制作，或者是在完全陌生的山区，要如何去帮相机充电啊、储存档案等等的这些，算是执行方面的困难之外，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最困难的还是某种程度，我有点透过拍摄这部纪录片，把自己逼到尼泊尔去，然后逼到那个洞穴的现场。那要怎么样跟这样子的心理压力共存，然后某种程度维持在一个我还能够拍摄，我还能够收集素材，但是同时我又要面对敏感的，或者是有感知力的面对自己的创伤，这件事情如何平衡，我觉得会是最困难的地方。
的确蛮不容易的，尤其面对悲伤这件事情，很多人是选择逃避的，可是对你来讲，你却借由拍摄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在故事里面跟你们三个人导演跟两位主角有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就是关于山或者爬山这件事情。你们在此之前就很喜欢登山这件事吗？
对，就是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跟陈君是就读同一所高中。那个高中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保守而且非常严格的学校，但
是个女校。
对对对，基本上我们一整天学生的生活要么在家里要么就是在学校，所以我们对于学校之外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一直到我们认识了盛月，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对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我们来说，是一个自由跟野性的某种象征。所以我们开始跟着他爬山，然后在这个爬山的过程中好像也可以挣脱在学校里感受到那个体制的束缚，这是我们一开始爬山的一个起点。
你觉得当初如果你有加入跟没有加入最大的差别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我应该要加入的是他们这趟初试的爬山行程的下一趟爬山行程。他们其实是先去了就是我们要一起去的那条路线更西边的一条路线，然后他们下山之后我再跟我要去的那条路线的登山口跟他们会合。所以其实等于说是在我们会合之前，在我有机会加入他们旅途之前，他们就已经跟我失联了，然后我也联络不上他们，
就是这样发生。
对对对。
OK， 纪录片因为它没有剧本，所以通常得要去依靠真实的事件发生。我自己也曾经拍过幸存者的这样的一个天灾人祸之后的一些故事，这个对你来讲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这部纪录片最珍贵的事情。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在一个相对保守的女校认识的这个连名字都跟山有关的盛月，那你觉得山到底对你们来讲是什么样的意义啊？在这个电影里头它可能也有一种符号的存在。
确实就是这部电影它其实我们并没有很直白的用比较客观的或者是更结构性的方式来探讨山这个议题，但是我们确实是想要透过三个角色，也就是我、陈君跟盛月，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感去某种程度反映出就是山对于我们的图像或者是那个意义。那其实最一开始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投射自由，然后去某种程度挣脱束缚的地方。但是其实在这样子一个追求山，然后慢慢的从不再只是为了挣脱束缚，而是真的去认识山这个环境本身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遭遇到一个很现实或者是说有点残酷的事情，就是陈君他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他也付出了他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山变成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所谓的山中的死亡或者是山难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并不是像是打仗那样，是你被迫到某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然后你可能遭遇了不幸。但是爬山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然后我们热爱的事情，那我要怎么去化解这份热爱跟死亡之间的矛盾，或者是这个矛盾是没办法化解的。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陈君的死亡他不只是一个朋友的逝去，他带给我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他开始让我质疑我跟山的关系，以及我为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有点存在意义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也透过这部片的拍摄，我想要去追寻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试着去抓取一些可能的答案。
那导演花了七年的时间再回到山里，甚至回到了尼泊尔那个让你心痛的地方，你找到了答案了吗？就是对于山现在对你的关系。
我觉得说找到答案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肯定，但它确实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可以说是和解或者是可以说是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一趟拍摄的旅途，我某种程度把自己逼到了那一个山的现场，我觉得确实就是我面对创伤的一个必要的途径，其实也就是我必须继续爬山。因为我只有透过继续爬山，我才有一种机会是我可以继续跟陈君甚至是跟盛月的生命有所联系，因为那确实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相遇的地方。然后我也觉得透过去正视山以及死亡的残酷，或者是山就是一个不被人类的情感所动的一个巨大的实体，我觉得我必须要去正视这个东西，我才有办法从中去某种程度跟这个创伤有所化解。因为我觉得这也是陈君他在生命的最后在那个岩洞里面所感受到的。因为他即便是在这么艰困的环境里面，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过 或者是后悔过他们爬山这个选择。他其实就在他的遗书里面写说，他接受了山之后会给他的任何安排，然后他依然是一个爱山的人。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动人，也是我会一直想要去到那个洞穴，我想要知道他在那边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么艰困然后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写出非常纯粹又干净的文字。
刚刚导演分享的这一段也是黑糖在电影里头蛮受感动的一部分，因为你的主角陈军他在受困这40多天，其实每天不断靠着书写让他有办法有意志力可以活下来，里头似乎看不到太多的一个埋怨或抱怨，例如就像你说他从来没有讲说早知道就不来了，甚至他说出了他觉得这一趟就算知道的话一样会来，而且他接受山跟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当然回到台湾这个保守的一个社会观念里头，很多人对户外活动、对海、对山，甚至听到这样的一个新闻或消息都是说不要去不要做，所以这部片子其实会某种程度让观众可以去感受到为什么大自然这么迷人，为什么有些人前仆后继还是不顾一切要去，因为生命的一个生跟死或者是衰退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可是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也许也是导演在这部电影里头能够让观众看见的一部分。那另外其实也因为导演自己跟陈军的关系啦，在这部片子里头其实也有一种很幽微的三人关系、哦、特别是你们是在一个很纯女校，可以看得出来你应该跟陈军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密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对于伴侣友谊、哦、或者性别的这个议题里头，导演在里头有哪一些想要探索跟陈述的？
确实就是在我们在处理角色关系，就是我跟陈军和盛月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确实采取的比较是一个可以说是有点模糊或者是有点暧昧的方式在呈现，但对我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自然而然相处，就是我对于我们如何相处的一个很如实的表达，就是其实我们也有尝试过很去框架出我们的关系，可能陈军跟盛月是情人，然后我跟陈军跟盛月都是朋友，但我觉得这样子关系的框架其实很难去真的反映出我们之间的情感。那我觉得确实就是刚刚黑糖也有提到，就是陈军跟盛月他们是一对伴侣，那其实他们一直很坚持是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的关系，其实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陈军他是一个跨性别者，那他作为一个跨性别者，他当然很难去跟其他人建立一个所谓异性恋的典型的关系。那其实陈军跟盛月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所谓爱情的一种要求吧，或者是一种期待，其实也是在当时的我，当时就是高中生大学生的年纪，在我的眼里看来其实是相对严谨而且可以说是严苛的，因为他们是以一种必须能够一起旅行，必须能够成为旅伴，然后一起承担旅行当中的各种危险，然后能够一起陪伴彼此不断的走下去这样子的目标来维系他们的感情。所以就像是陈军他在他的遗书里面其实有写到，他跟盛月的关系其实既是兄弟也是情人，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对我来说那一个非常深的那种陪伴的关系，其实是对我来说是比所谓情侣或是爱情更可以说，就是我觉得情侣这个词不足以去框架他们的关系。那我觉得我对陈军的情感也是一样，就是我对他绝对是有一份爱的情感，然后那是大于友谊的，但是他也不同于所谓的爱情。一开始在拍这部片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一定得要用朋友这样的方式去描述，但是我后来决定放弃这些既定的所谓一般的关系的框架，我决定只是聚焦在角色之间的那一种爱的联系，而不是用一种既定的关系去框架它这样子。
这部片里头除了我们看到爬山跟山的一个景色之外，也看到导演想要借由这个悲伤疗愈谈论死亡跟活着，另外我觉得自己最精彩的当然就是刚刚导演分享在角色里头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台湾这个性别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讨论关系里头很多很不一样的可能性的这个部分，这也是我觉得电影里头非常丰富的一个元素、哦、那当然也希望各位观众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进到戏院里头去好好去欣赏这一部片。因为你自己是念历史系的，整个一个养成的过程跟你最后也有在这部电影之前也完成了一本跟这个故事有关的一个书写的作品，后来为什么会选择纪录片？ 因为我在遇到导演那时候，你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嘛，那时候想哇，大三历史系的学生想要来拍纪录片，这个过程或者这样的一个抉择对你来讲那个意义是什么？
其实在做的当下并没有很深刻的思考，但是确实因为我书完成了，然后纪录片也完成了，我最近也确实在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要选择不同的形式。那我觉得其实回到一个很根本的一种感受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陈君他确实就是留下了很多文字的书写，包括我们之间情感的建立也都是透过我们之间的通信，这种文字的相对迂回但是也相对可以说是优雅嘛，可以就是不是像影像那么直接那么暴露的一种媒介去传递出来，所以很理所当然那时候就觉得我如果要替陈君留下一些什么，我就是帮他出一本书。那出完这本书回到了纪录片的创作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我觉得文字它的特殊性是它能够去描述跟重述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或者是这些已经逝去的事，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抽象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对我来说纪录片它的特殊性在于不是要去重述已经发生的事，它其实更是要某种程度一无所知的带着相机去探索未知的未来，一个开放式的未来。所以对我来说陈君的书其实整本书的架构也是这样子，就是整本书的架构一直都是从事发之前他的书写，然后一直到书的结尾才出现的闪难时间。但是从纪录片的时间框架来看，其实整部纪录片是从我收到他们的死讯跟就是一生一死这样的消息开始讲，开始往我后续的追寻 的旅程开始讲起。所以纪录片它是一个关于事件之后那个我还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必须要一无所知的带着摄影机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时间的思考某种程度它也让我很肯定说，对于事发后之后我该怎么面对这个时间，我必须要用纪录片的形式，这样我才有办法去探索去发掘，然后最后可能获得从这些累积的素材里面获得一些可能的解答。
对，的确蛮不一样的，因为书写你还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当的时间好好整理思绪，然后甚至做很多的一个润饰跟修改。可是在电影里头会看到导演他拿的那个摄影机就很当下的决定要放在哪里，要拍些什么，甚至你很多段跟声乐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或者直接拿着镜头面对他，那个抉择其实跟书写的概念是完全不同。非本科系念电影制作的也会有机会想要踏到影片制作甚至是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创作领域，对你来讲你可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经验，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了哪一些努力跟准备才有办法完成这样一部片？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我想要延续刚刚那个文字跟影像的差别这个讨论，就是我觉得我最一开始其实有好几年前期的拍摄我仍然是带着文字的思考在现场拍东西，然后我总觉得文字的思考是你脑内会有很多抽象的辩证，然后加上我又是学历史系，我是可能人文社会科学这方面的思考的养成出来的，所以我很容易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不管是对理论的辩论或者是一些抽象的思考存在，然后我会带着这样子我既定的我以为我已经懂了的理论，然后去到那个拍摄现场，然后我想要照着我脑中的蓝本去拍出我眼前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很深刻的挫折是，我觉得我在现场拍了，但是我拿素材回家看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素材根本就不足以支撑我以为我拍得到那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当我决定真的这部片必须完成的时候，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断绝文字这件事，就是我好长一段时间我写不出任何东西，然后我必须要让相机成为了我的身体的延伸，然后我在现场的工作不再是去辨证那些抽象的文字思考的逻辑，而是我在现场就成为一台相机，然后我透过相机我用我的身体去感受，然后我因为我相信那个感受是有办法透过相机去记录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从文字思考到影像思考，一直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其实会影响到你在那个拍摄现场你怎么去感受那个现场，你怎么去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我觉得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实验，然后去学习这个面向。
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先完成了一个短板嘛，到你想要决定甚至完成这个长板的过程，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之前在2018年，也就是山难发生一年后，完成了一个30分钟的短片版本，叫做《之后的那些日子》。那其实这个短版比较是那时候为了要申请到一些资金，所以我先做出了一个阶段性的版本。但其实我做完了那个版本之后，一方面是我发现我在那个阶段的我还没有办法将这部作品很坦然的公开放映，即便他有公开放映过一次到两次，但也就是那两次而已，我没有再想要把它公开放映过。然后他某种程度在剪辑那个版本的过程里面，我也发现我自己面临到了一些极限，因为那时候完全就是有点像是单打独斗的状态，就是自己拍自己剪，这样子去磨出一个，或者是说把素材整理出一个30分钟的版本。30分钟版本其实是聚焦在盛月他幸存一年之后的他的生活，但是它的最后的结尾其实是停留在我非常困惑，然后我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然后包括我跟盛月的关系好像也到了一个停滞的地方的这样子的一个凝滞，然后有点很困难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做完这个短板，我就更加肯定这并不是我想要说的东西，就是我并不是想要说面对这件事情有多难，我想要说的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很难没有错，但是之后呢，就是那个我还可以继续走下去的那个未来在哪里，我想要追寻的是这个。所以我在那时候做完这个短板，我其实就把片名改成了现在的片名，就是雪水消融的季节，因为我觉得那个雪融的那个意象对我来说，对于创伤和解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雪融的意象它不只是当大雪消融了之后，搜救队才有办法行动，然后才有办法有机会找到他们两个人，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精神性的，或者是说我内心的雪融，它其实也意味着创伤这种某种程度封闭了我，或者是冰冻了我的东西，它有机会慢慢的松懈，慢慢的迈向一种和解的可能。
雪水消融的季节这个片名真的取得很好，除了刚刚导演的回馈，
谢谢，
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文字能力非常强的一位作者。当纪录片导演最常被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决定杀青，什么时候决定拍完够了，这一次呢你是怎么决定的？
真的有那种觉得这部片拍完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觉得就到此为止，我之后再补拍的东西我也不会用了的那种感受，其实就是我回到了尼泊尔，然后第一次去到陈军跟盛月受困那个洞穴，然后回到我们的山屋的隔天的清晨。然后我觉得那种就隔天，其实我在那个隔天的清晨，我觉得那个很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总共去了洞穴两次，那在第一次去了洞穴然后又回来的那个路途里面，它其实整个天气突然变得很差，然后开始下起冰雹，然后后来慢慢的有雨水跟雪夹杂在一起，后来直接开始下雪，然后打了很多的雷。然后我们隔天早上醒来大概清晨五六点的时候，我一走出我们的山屋就看到一整片的白色的景象，然后我就开始有点闲散的，然后有点放松的在那个雪地里散步，然后看着周围很干净的天空还有山景。然后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这部片拍完了。然后其实这整部电影它最后的一颗镜头就是在那样的时刻里面拍下来的。那我觉得之所以会在那样的时刻觉得这部电影拍完了，是因为我已经去到了陈军他离世的那个洞穴，也是我能够追索他的生命，追到的那个我没办法继续再追的那个终点。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来到那个洞穴一个很震撼的事情是，因为我之所以想要去那个洞穴，是因为我想要知道陈军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他到底感受到什么，他为什么可以写下这么纯粹的文字，然后我想要感受到他所经历过的世界。但是当我看到那个洞穴本身，这些我原本预设的想象它就瞬间瓦解了，因为我感受到只是一个非常艰困非常寒冷的环境。那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就肯认了陈军的世界是我没有办法去触及的，因为如果我要去触及，我可能就会跨过那条生死的界限。所以是在那个时刻我感受到他是已经离开的人，然后我是还活着的人，然后我带着这种对于自己的缺席自己的活着的一种肯认，然后我回到了我应该在的地方，也就是活人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那一种觉得这部片拍完的那个时刻，其实就是带着那样的心情的那个时刻。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国家就是尼泊尔，我还去了三次，然后也曾经在山里走了两个礼拜，我 还记得我第一次在喜马拉雅山之前眼泪就掉下来。
嗯，
所以那个大自然力量真的你要在面对它，站在它面前之后才会感动，甚至你会决定啊，如果我永远留在这里该有多好。那谢谢罗以山导演今天来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那这部电影即将就要在927上映了，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进到戏院里面，看看导演用一种很既温柔可是又带着很多情感的方式来为大家诉说这七年的一趟旅行，希望你也会喜欢。谢谢罗以山导演。
谢谢大家，谢谢黑糖导演。
今天声音的味要带大家听听 Tell Rola I Love Her 这首歌。那这个歌词呢很特别，因为像电影一样完整说了一个青春洋溢可是又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歌词内容是说，年轻的主角汤米他疯狂的爱上了罗拉，可是两个人呢还未满20岁却私奔而且互许终身结婚哦。那当然因为结婚需要成立家庭，需要经济嘛，需要钱，所以汤米就去非法赛车，开着一台赛车想要借由赢得比赛来去买结婚的钻戒，很浪漫吧。但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意外，甚至他因此而断了命。那他就断气之前就缓缓说出，告诉罗拉我爱他。那这个歌词呢串起了这样的故事，但是在这首歌的背景60年代的美国相当的保守，而且还涉及到死亡，所以引起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甚至有人说它是道德的沦丧，是亵渎生命。那英国当然更保守，甚至连 BBC 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广播电台都禁播。可是最后呢，有一家唱片公司非常的勇敢，他放手一搏，请了当地非常有名的歌手来翻唱，不断的放送之下呢，在英国的排行榜就节节上升，甚至反映到整个唱片的销售量，最后这首歌成为史上最畅销的单曲之一。虽然旋律很优美，歌词很忧伤，但是它告诉我们关于死亡，关于爱情这件事情。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
Laura and Tommy were lovers. He wanted to give her everything. Flowers, presents, and most of all, a wedding ring. He saw a sign for a stock car race. $1,000 prize it read. He couldn't get Laura on the phone.So to her mother, Tommy said,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I may be late. I've something to do that cannot wait. He drove his car.The racing ground. He was the youngest driver there. The crowd roared as they started the race. Round the track they drove at a deadly pace. No one knows what happened that day. How his car overturned in flames. But as they pulled him from the twisted wreck.With his dying breath, they heard him say,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not to cry.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die. Now in the chapel, where Laura prays for her Tommy who passed away. It was just for Laura he lived and died. Alone in the chapel, she can hear him cry. Tell